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美国国会两党终于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妥协，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签署法案，美国政府将运转到明年1月15日，债务上限也推迟到明年的2月7日，暂时打破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僵局，结束了美国联邦政府16天的部分关闭。那么在这场博弈中，谁是输家，谁是赢家？在这场政治争斗中，美国两党的分歧到底是什么？美国国会通过设定新的危机期限，而暂时解了燃眉之急。那么新的期限临近，是否还会旧戏重演？政府还会是否呢再次关闭？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个话题，一位是我们的同事 VOA 卫视记者杨晨，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两位。
欢迎。
第一个问题就让这个连朝谈一谈吧，就是这场博弈当中到底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我觉得最大的输家可能是美国下一代。
下一代，
美国的下一代。因为美国的现在的债务，你看已经达到高达16.8万亿，这样的这个发展下去，每年的预算赤字将近是10000亿。这样发展下去，我觉得美国的经济迟早要出大问题。现在呢，就是不断的往后推演这个灾难性的结果，然后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输家是美国的下一代。当然呢，就是说从这个直接的这个博弈来讲，很明显共和党是输了一票。
说起来，这个两党到底是谁输了？现在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报道的说法也都是不太一样。刚才连朝有连朝的一个看法，当然有人说这次是共和党输了，共和党让步了。但是呢，我也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一次最大的赢家是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共和党的麦克康奈尔，说他是在这个联邦预算的这个法案里边 secure， 就是加进去了一个。预算的这个立法语言，就是关于他的家乡肯塔基州一个建水电大坝的一个3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项目。杨晨，
我觉得这个说法说麦康奈尔是最大的赢家，因为这一条，我觉得这个报刊可能这个媒体有一些嘲弄的这种口气。不过我觉得刚才就是韩博士分析的这个。比所有的这些美国主流媒体分析都好。如果你今天打开报纸，你去看他的头条新闻，一定是说奥巴马大获全胜，共和党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空手而归。所以其实呢，如果我们来看，当然这个众议院议长贝纳是这次这个两党预算之争的一个焦点人物。他这次呢，就说很多人说他是彻底的输了，什么都就是共和党最后什么都没得到。但是我在想，就是说在昨天最后的一刻，如果按照这个议会的程序，国会的程序的话，他可以不把那个法案拿到这个全体院会去讨论啊。
是。
而且他是违背了这个，就是国会众议院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对吧？可能这个韩博士知道，叫哈德规则，就是说你这个众议院议长拿到全体院会讨论的这个议案呢，必须是得到多数党的多数人同意。
对，
所以他昨天的这个举动，实际上是你可以说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是，
就是因为对他自己到底有什么后果，我们现在不知道。也许加强了他这个他的权利，或许是削弱了他的权利，谁都不知道。所以他完全可以按照程序，他说我就不把这个法案拿到这个 floor 上去讨论，你，因为他是有这个权利这样做的。所以他最后是实际上，我们来看众议院有144个议员反对。这是很大一个数目，就60%多的他自己本党的这个议员投了反对票。
那杨晨，您觉得这两党还有包括这个茶党，他们到底是在争什么呢？
对，我觉得这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大家都说，哎，不是那几天讲的是奥巴马医保吗？是因为这个争起来的。后来说怎么就不知道在争什么了？实际上，奥巴马医保其实跟韩博士刚才讲的这一样，也是一个就涉及到国家这个开支的问题。因为这个奥巴马医保推出去以后，共和党人为什么反对他呢？他说可能会导致国家破产。这是他们一个攻击这个奥巴马医保的一个理由。另一个就是说他是侵犯了美国人的这个个人自由。所以这个其实和国家这个开支都是有关系的。我昨天准备了一个小短片，就是在众议院参议院还没有在投票之前，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这个法案一定能过了。就是我们稍微来看一看，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解释得清楚的。
从患者保护与平价医保法，也就是俗称的奥巴马医保改革，一成为法律，共和党人就誓言要推翻它。9月30号，美国政府财政年度结束之前，共和党内的查党势力就在酝酿，在讨论预算案的同时，拿奥巴马医保作为谈判筹码。9月20号，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政府临时预算案，同时停止对奥巴马医保改革的拨款。众议院议长贝纳当时在共和党人的环绕下宣布，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但是这也开启了后来长达几个星期的国会预算之争。民主党人坚持要通过一个不带附加条件的预算版本，共和党从最初要求停止对奥巴马医保拨款，退让到了要求推迟向医疗器械征税和禁止对民选官员提供购买医疗保险的联邦政府补贴。但是民主党仍然坚持在奥巴马医保问题上拒绝谈判。10月1号，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到10月17号，美国国债上限到期之前，众议院共和党仍然试图做最后的努力，提出带有大幅度修改奥巴马医保条款的议案，但是由于党内派系分裂而放弃。最后的版本可能既不是奥巴马政府要求的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清洁版本，也远远不能满足共和党推翻奥巴马医保的要求。在为联邦政府预算拨款的期限上，共和党人原来提出为联邦政府提供6个月的拨款，也就是持续到明年4月，但民主党坚持到明年1月中旬。这是什么原因呢？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对这个关于奥巴马医保这一部分啊，就是昨天通过的这个法案呢，其实就保留了一点点，就是说在这个个人在申请医疗保险的时候，要申请联邦补贴，要非常严格的审查你的收入水平，以防这种欺诈的行为。所以有的人就说这可能也是给共和党留了一点点面子，但是其实这个条款也不是那么简单。据说当时在讨论这个奥巴马医保的时候，就是奥巴马总统就说不愿意把这个加进去，所以有这个条款总比没有好。对，至于说是不是说是给共和党留了一些颜面，共和党是不是这次彻底的输了呢？也许要到选举的时候，是不是才能看到分晓？我
联桥怎么样？
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并不是共和党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是查党，共和党里头应该说查党在某种程度上劫持了共和党，迫使共和党呢就这个医保问题，就奥巴马医保问题进行一个决战。这个决战呢，也是查党在一个绝望的过程中间想到没有招的一招。所以说每次的这个债务上限审核的时候，总是要各个党派都会利用这个东西来做文章，来推动自己的这个议题。这个议题呢，就是说奥巴马的这个医保当然是查党最关心的，共和党的当权派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举动，因为那个已经过去了。那像少数党领袖，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自己马上面临选举，面临选举他已经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不愿意每次这个95年96年那次政府关闭，最大的输家是 Newt Gingrich， 是共和党。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次共和党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共和党一直不坚决不坚强，并不是所有大家团结一致想推动这个事情。
接着我想还请您再进一步的谈一谈联朝，就是在经过这一次这个关闭，这一次这样的一个争斗，刚才你说到是查党在共和党内部绑架了共和党，那么也有人说呢，是共和党这次拿这个医保问题，或者拿美国人民，拿美国联邦政府绑架了联邦政府，或者绑架了美国人民。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对共和党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中期选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很明显，美国政治已经是两极分化，在每个自己的这个选民基础啊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很明显的两党之争，就是说一个路线之争，到底美国要走哪条路？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呢，还是更多的政府的干预，还是大政府和小政府？这个之争，我觉得这个路线之争始终没有解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查党有自己的基础，对奥巴马的这个医保不满， 美国民众相当一部分人对医保这个政策不满，可能是一半对一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下一届的中期选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现在还很难预料。
嗯，
我在想到就是接着韩博士这个话，到下一届的中期选举，其实这几个就所谓的你说挟持了共和党的那些查党人士，其实基本上他们是来自就是非常保险的这个选区，
对对对，
他们自己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就说到美国现在政治很分裂，其实国会的这个分裂可能要比美国就是这个人口的这种分裂程度要更严重，因为就是说我们上次讲过这个选区的划分，
是
它是那种拐着弯的那样划分，就是为了说让某一个党的人一定确保他能当选，所以美国所有的那些选区都是不规则形状的。到现在你去看一下这个像新英格兰地区，比较我们说他们比较自由派的这些州，众议员里这个共和党人是绝迹了。你说他的人口里是不是没有共和党人？当然不是了。
对。
但是比如说他那个选区里有40%的共和党人，可是其他大多数是民主党人，所以他所有的选区都这样的话，在新兴的那就真的是找不到一个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
对。
那到美国南方是相反的，有一些说什么乔治亚呀，这个是德克萨斯州，很多没有民主党人，所以他的这个分裂程度比这个人口比例更加严重。
嗯，
所以这个选举到底是不是会影响这几位这个查党人士？说到您刚才说，就是这个查党人士挟持了这个共和党，其实共和党的那些议员很多也出来骂他们。昨天有一位是比较温和派的，他是投了赞成票。
对，
他说其实，在他们这几天在这个幕后总是在开会嘛，就共和党人、民主党人都在开会。他说在他们这些内部的会议上，他说就是那些查党人士讲话非常大声，就跟他们平时在媒体一样，他说就是他们很厉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坚定。后来这个温和派的人士说，那这一次下来说，现在看来是查党是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是不是会收敛一些？他说我们这些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士以后也要就是说很坚决的站出来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前段时间光是听到这些查党的这些共和党人，就比如说什么克鲁兹参议员，还有其他一些，对
对。
嗯，那韩博士，我们看到就是奥巴马总统今天凌晨签署了这个法案呢，只是把这个政府延续到1月15号，然后这个债务上限是推迟到2月7号，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这种大限临头这种感觉，就几个月的时间。您觉得到了1月15号或者2月7号，我们是不是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政府关闭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从1973年到2013年，美国政府已经关闭了18次，所以呢每两年就有一次，那这个几乎是每两年就有一次，每次这个债务上限都是面临的时候，都会两党都会利用这个来进行一些个自己推动自己的一些个议题。那我觉得呢，这个里头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法案里头还有一条，就是说在12月13号之前，美国政府国会应该达成一个预算的这个提案，那个方案。这个方案呢会涉及到税收，所以涉及到开支，
对，
那就是说要平衡预算，或者要采取一些措施。在这个之前，说他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现在奥巴马总统呢，已经任命了他自己的这个谈判人。那共和党，我想很快也有自己的这个谈判人任命出来进行这个巴蒂兹这个预算的谈判。那希望呢，在这个谈判之前呢，一劳永逸的解决美国这个财务问题。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您
是不是预测会这个旧戏还会重演？
我觉得旧戏会重演，只是这个无限期的把现在的这个财政问题啊往后推给下一代，推给这个。
也就是说，林超意思就是说，也许不会在1月15号或者2月7号重演，以后
对
下一届政府可能还会重演。杨晨，你怎么说？
但是对，因为这次的这个临时法案，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政府赶快开，然后那个国债上限赶快提高，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而已。而且这个政府的预算案的水平是保持在了今年3月，就是这个自动削减开支的这个水平。所以这些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定在1月15号？这个里边也有学问了，就是民主党坚持，其实共和党说我政府可以给你开半年，开到4月份。 民主党说不要，我就开到1月15，这反而在这个这个日期上争执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年3月那个自动削减开支生效，
嗯，
说那你开到4月份的话，明年的那个自动削减就自动生效了，
自动生效。
所以民主党说我不行，我就开到1月15号，本来说半年挺好的，消停半年，那民主党又不干，这个时候共和党就很警惕啊，说你是不是要想要这个自动削减开支，原来不是有这个政府的开支什么上限呀之类的，说这个民主党又想把这个拿掉，那因为民主党和共和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理念和不同，就是共和党指责民主党你们就是开支对吧，也不负责任的，这个对啊，开支那民主党是觉得共和党是你就是砍，那这是有点简单化了，但是就说是不是到一月份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当然民主党现在说不是，我没有这个打算说要，因为这也是根据美国那个预算叫预算控制法案，是2011年的，那也是属于法律的。所以共和党说你们的理由是说奥巴马医保是已经国家的法律不能动，那共和党说这个预算控制法案也是国家的法律，这个已经埋下伏笔了，就是说到时候我也觉得同意这个韩博士的分析，可能到一月份之前还会有一场这个斗争，
嗯，
而且现在说到他说12月13号之前达成一个某种协议，就更广泛的这种预算的政策之类的，
对，
但是美国并没有这个机制说你没有达成怎么样，
嗯，
没有这个机制说一定保证你在那时候达成，
嗯，
是。
那韩博士，我们在美国政府关门之后呢，一直看到中国的媒体就是发表很多评论，说是这是因为美国这种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所以才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所以呢，您觉得这是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的弊病，反映了这种弊病，还是反映出了优越性呢？
我觉得是一种优越性，因为它首先这个预算是一个透明的、公开的，那什么东西都亮出来。什么问题都亮出来，路线斗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争斗。那刚才谈到这个杨晨谈到这个共和党里头的这种分裂，说国会的分裂实际上是共和党分裂，不是说国会的这个分裂。共和党内部查党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当权派权势集团都不能真正代表美国人民解决这个财政上的这个重大问题，那么今后会把美国引向灾难。他们呢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愿意发声，不惜站出来要把美国这个朝这个关闭的边缘，向违约的边缘向这样的推进，所以他们想利用这个杠杆呢来促使一个政策的变化。当然现在我觉得是为时太晚，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势力在逐渐的增长，因为两党共和党当时你说他们以前是批评说老是要砍一砍，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布什在台上的时候，每年的国会的这个政府的预算开支是12%的往上增长，并没有削减任何开支。在这种情况下，那查党突然兴起来，我觉得这是有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里头。
嗯，
这种机制的好处，我觉得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决策公开化。另外一个方面，我在关闭17天、16天之后，我们看到没有美国社会照样正常运行。
说到这点，我想接着就是人潮的话说，
收垃圾的人少。
16天，当然就是我们不希望政府关闭，政府关闭16天，那么造成的这个现在的经济损失是有说到240亿美元。那么很多这个很多雇员，包括我们在内，暂时拿不到工资，确实影响了一定的生活。但是，我想接着刚才。联朝的话就是说它体现的是美国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我觉得从我个人看来觉得它是真正的再一次的体现了美国的建国先父之初，他们要把这个联邦政府把它建造成一个最弱势的政府，实际上把这个关乎着整个的国计民生的这些权利都留给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以说联邦政府关闭了16天，美国基本上还照样运转。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华盛顿周围的人可能感受比较深，因为这儿都是联邦政府，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私人企业，它也是跟政府有关系的。
嗯，
所以你看这几个州的议员，就这几天关闭的时候，他们出来说话的机会特别多，说要赶快要政府开门。确实是在各个州，可能就像这个林森说的，各个州政府其实运转的都没有听说发生什么动乱。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恐怕就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还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参加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讨论。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探讨的话题是中国总理李克强远交近攻破南海僵局这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看。